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我渴了啊。正道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9章28节。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复活节，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一直在讲十架七言，每个复活节目都会讲十架七言啊。在前面四年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十架七言的前四句话，那今天我们继续讲十架七言的第五句话，叫做我渴了。这个在希腊语里面只有一个词啊。好的，首先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一起来到上帝面前。阿爸父啊，求你保守我们。你知道啊，我们现在的处境有多么的艰难，祈求你特别的保守我们的网络，让这个网络没有问题，很顺畅，没有延迟，既或延迟也不要延迟太久。保守我们今天能够去思想主耶稣基督是如何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赐给我们复活的力量，让他的复活的生命流淌在我们里面。求你圣灵能够洁净孩子的口，能够在接下来能够传讲你纯正的话语，让客观的启示被主光的光照出来。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既然讲到十架七言，首先我来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十架七言哈，因为我们每一年讲一次，你可能早就已经把前面的忘记了，对吧？十架七言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的七句话。主耶稣是在星期五的早晨9点钟被钉十字架，然后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在十字架上死去，然后后来被埋葬啊。所以在整整的这个6个小时里面，他一共讲了7句话，而这7句话不是随便说的啊，是有特定的含义和它的次序的。前3句是主耶稣在上午说的啊，有人说最后那句话可能是在下午说，但我认为是在上午说的。第一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路加福音第23章34节。这是主向天父祷告，来赦免那些钉他十字架的敌人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就是去赦免他的敌人，彰显了天父的伟大的爱。第二句话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23章43节。这句话是对跟他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当中的一个，就是那个信他的那一个说的啊。这句话是他应许，主应许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要跟他一起进入永生啊。前面是赦免，这里是应许啊。好，第三句话，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这句话是主对玛利亚说的，然后又对这个使徒约翰说的，让玛利亚去看他的使徒约翰，把约翰认成他的儿子，让约翰看他的母亲玛利亚，把玛利亚认成他的母亲。那从此以后，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回家啊，当做母亲来供养。好，这是约翰福音第19章26到27节。主耶稣把他所最爱的人，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门徒约翰啊。所以前三句话其实你们发现没有，它是描述了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3个阶段。哪3个阶段？你刚才如果留意听就知道，第一个赦免，对不对？罪得赦免。第二个应许，永生的应许。第三个托付，大使命的托付。所以十架七言的前三句话刻画了基督徒的一生，我们罪得赦免耶稣基督应许我们永生，然后最后他托付我们去传福音直到地极。然后这三句话讲完以后，中午就到了。从中午12点开始一直到下午3点左右，这3个小时可以说按照圣经记载是遍地漆黑，虽然是白天，但是遍地漆黑啊。而且你会发现主在十字架上是沉默的，他一句话都没有说。遍地漆黑又是沉默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在默默的代替罪人承受地狱的痛苦。最后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主耶稣一口气连续说了4句话啊。第一句话就是第四言，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马太福音27章47节。这个代表主 啊，这是主代表罪人向天父、向上帝发出绝望的呼声，因为罪的缘故，罪人跟神是隔绝的，被离弃了。第五句话，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节，我渴了。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发出的一个痛苦的声音，那我们等会儿来分析一下哈。第六句话，成了，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节啊，这是主耶稣对十字架救恩成就的一个宣告，明白吗？好，最后还有第七句话，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个代表了，这个是主表达他一生顺服天父的心声，所以这个十架奇言各有功用，十架奇言各有这个面向，十架奇言给我们不同的看见啊。但是我想这样介绍了十架奇言以后，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十架奇言当中有六句话都很有意义，对不对？我不重复了哈，但是有一句话。唯独是那个第五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好像没有太多的意义哈。主耶稣说第五句话什么？我渴了。你会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口渴啊？如果你出汗出多了，你会口渴，对不对？你跑步跑完会口渴哈。为什么主耶稣要在这个十字架上说他口渴呢？而且还有，为什么使徒约翰要把这句话刻意的记录下来呢？口渴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吗？非常正常的事情吗？为什么要把它写成宝贵的十架奇言中的一句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如果你静下心来想一想，你会发现这句话非常的重要，真的。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解这句话，这句话里面蕴藏了三层，可以说是三层属灵的含义，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的。哪三层含义呢？谢谢主弟兄把这个三层含义给贴出来了哈。第一层含义，这个口渴是肉体的干渴。主耶稣肉体干渴，向我们表明这个渴，他说我渴了，是向我们表明他受苦的真实性。第二层含义，主耶稣说我渴了，是他灵魂的干渴，以此安慰我们干渴的心。第三个，我渴了的第三个含义是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叫顺服的干渴，他呼召我们跟从他走一条受苦的道路。所以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讲解这三个方面，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耶稣说我渴了不是一句平常话，而是有非常深的含义，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这个正道经文哈，很短，是只有一节啊，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二十八节，请听神的话语。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这句话虽然短，但是等会我会来解释一下，其实里面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我渴了的第一层含义。我渴了的第一层含义指的是肉体的干渴。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十字架上被钉了多长时间，记得吗？我刚才说了六个小时，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出现了严重的脱水现象啊。如果你看过这个被钉十字架的人，你就知道在钉十字架的后期，往往这个人是脱水，以至于他非常的难受。圣经按照圣经的记载，其实主耶稣没有喝水已经十八个小时了。其实这个对一个正常人来说也是非常过分，而且肯定他已经渴了，对吗？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喝水呢？在科西玛尼园里面就没喝水，而且主耶稣不光没有喝水。而且在这个十八个小时里面，他经历了非凡的事情。首先在科西玛尼园里面他因为十字架就在眼前，他非常的伤痛。圣经记载说他极其伤痛，祷告更加的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里面非常的紧张，以至于他的汗出了很多，所以身体里面的水分在科西玛尼园就已经开始流失了。然后他被捕，被带到公会，犹太公会，受了一晚上的折磨， 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有人全对他拳打脚踢，他要忍受那些污秽不堪的言语。所以这个时候的人的心情会好吗？也不会好。所以这个时候这种紧张也会让他失去更那个身体里面失去更多的水分。星期五的早晨，这是犹太人把耶稣就是带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定他死罪以后，然后他受到罗马兵丁的戏弄，然后罗马兵丁用这个鞭子抽他的背，抽得皮开肉绽，流了好多的血，用荆棘做的冠冕扎进他的头颅，他的头上又流了好多的血，最后让他背着这沉重的十字架一步一步走向哥哥他，并且在哥哥他山上把铁钉刺穿他的手和脚，使他又流了好多的血。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主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失血过多，失去水分过多，最后他被赤裸着身体挂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估计烈日当头，他被暴晒，又失去了很多的水分。所以这个18个小时的折磨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主耶稣真的是渴了，渴代表他一种身体的痛苦的真实的写照，是不是？所以讲到这里，其实主耶稣说我渴了，不要按照一个常理来理解他哈。主耶稣其实不仅是口渴，这个渴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意义，代表他的身体正在受非常大的痛苦，明白吗？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渴了，其实你要想到是耶稣基督受了非常大的痛苦。现代医生有基督徒的医生专门去研究过十字架的这个酷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研究下来吓一跳。因为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主耶稣当时被钉在十字架上可以说是身体极度的痛苦，严重的脱水可能已经让他发了很高的高烧，他那个时候那个整个的人应该是头痛欲裂，眼睛在灼烧，眼球在这个眼眶里面灼烧，然后这个嵌在肉里面的铁钉还在不停的让他给他带来剧痛，然后挂在十字架上，这个人啊，这个其实是呼吸困难的，因为他要伸起来才能够呼吸，但是呢，铁钉让他非常痛，他又垂下去，没有力气，这个时候他又很难呼吸，几乎要窒息，所以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经历了非常大的痛苦，肉体的痛苦。这一点其实神早就在几百年前借着大卫的诗就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这个肉体的痛苦。我给大家读一下诗篇22篇，你就知道了。诗篇22篇14到15节哈，整个诗篇22篇都在讲耶稣基督的痛苦，但是诗篇22篇14到15节正好讲到了他的口渴。14到15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尘土中。这里其实提到的这个舌头贴在牙床上，其实就是指他已经干渴难耐。但是只是干渴吗？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渴只是他肉体痛苦的一个反应，一个记号。当主耶稣说我渴了的时候，其实是表明他在十字架上受的肉体的痛苦的经历。所以有人觉得有点奇怪，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6个小时就死了，但是你如果去看这个历史记录，你会发现很多被钉十字架的人好几天才死，为什么主死得这么快？因为他所受的痛苦的程度其实比其他人要更大。好，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主耶稣为什么说我渴了，因为他的肉体极度的痛苦，对不对？他严重的脱水。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其实我刚才也问了哈，就是使徒约翰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呢？为什么使徒约翰要把耶稣的这句话给记载下来？当然你会说约翰听见了，所以他就记载下来。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约翰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约翰对这个事情有解释的，也就是说约翰知道我渴了是有一个含义的，明白吗？那么到底为什么约翰要记载这件事呢？其实这里要给大家补充一些 历史背景的材料，这个跟当时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背景是有关的哈。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年代是比较晚的，大概是在公元七八十年，也就是八九十年，对不起，也就是在距离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大概至少过去了五十年以后，当另外三本福音书都出现以后，约翰在写了这个约翰福音来补充前三本书。那么约翰为什么要写这个约翰福音？那么约翰福音里面为什么要详细的记载耶稣基督这个肉体的痛苦呢？其实是因为当时啊出现了一个叫诺斯底主义的异端，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异端非常可怕，让信徒，它可以导致信徒对耶稣基督的冷漠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我稍微介绍一下，诺斯底主义其实是一个混杂的犹太神学跟希腊哲学以及一些东方神秘主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哲学思想哈。他们认为，他们把这个世界分成两元，好的和不好的，善的和恶的。他们认为神是好的，但是呢，他们认为物质世界是不好的。这个物质世界包括，听清楚哈，也包括人的肉体。所以他们认为，你看为什么这个世人都是那么败坏，为什么这个道德那么败坏，因为他们有肉体，他们的这个情欲啊勾引他们，使得他们这个最后导致了道德的败坏。所以诺斯底主义啊，他们要求人去摒弃一切肉体的欲望啊，然后去追求那个灵啊，看不见的灵魂的圣洁哈。我们知道这个想法是错的，为什么？因为神造天造地，神也造了人的身体，其实本来人的身体是好的啊，是罪的影响导致人的败坏哈。好，所以当这种思想遇到了基督信仰的时候，这个诺斯底主义者就无法接受耶稣有身体这件事，明白吧？为什么？因为肉体是不好的，你说耶稣是好的，但是肉体是不好的。所以呢，诺斯底主义里面有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贬低耶稣的神性，哦，耶稣有肉体，所以他是不好的啊。但另外一种倾向更可怕，他否认耶稣的人性啊。既然你们都说耶稣是神啊，我也同意，感谢主，他太伟大，他是神，所以他就一定没有肉体，因为肉体是不好的。那怎么解释耶稣被钉十字架呢？哦，诺斯底主义是这样来解释的哈，他们说是因为耶稣这个圣子哈，神的儿子，在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的时候，他就降在耶稣这个人身上，这个肉体的人身上。但是等到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还没有受苦之前呢，这个圣子已经离开这个肉身的耶稣，以至于耶稣说，你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他们是这样来解释的。所以他们这种错误的解释呢，被称之为叫幻影说，耶稣就好像一个幻影来到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幻影说、假说，这个完全是一个异端，明白了吧？所以诺斯底主义否认耶稣的人性啊，否认耶稣是为我们肉体受苦的这个事实，以至于我们会觉得说，原来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没有承受什么沉重的代价，他没有受苦，受苦的是那个人耶稣，那个神的儿子早就已经走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对信徒对耶稣基督情感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毁灭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要刻意的跑出来写约翰福音，并且刻意的记载耶稣的这句话，我渴了。约翰要告诉他的读者，耶稣真的渴了，耶稣有肉体，耶稣所受的痛苦是何等真实，而这一切真实的痛苦都是为了谁？为了你还有我，明白吗？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耶稣的人神二性啊，尤其是耶稣的人性，因为这个是作者的意图啊。不信你打开约翰福音，你就马上就看得到这一点。如果你读过约翰福音，你还记得约翰福音的序言在讲什么吗？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在讲什么？这在讲耶稣的神性是吗？因为有人否认耶稣的神性， 但是没过几节，到了一章十四节，约翰又说了，马上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们明白吗？所以约翰在整个序言里面就把耶稣的神性、耶稣的人性刻画的淋漓尽致，两个合在一块了，对不对？所以约翰福音其实你仔细读哈，你会发现比其他的福音书更完整的去表达了基督的人神二性，尤其是人性。所以有一位基督徒他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基督人性的诗啊，我想介绍给大家。但是这首诗里面所取的关于基督人性的各个方面，他都是参考了约翰福音，他没有参考其他的福音书。所以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个讲耶稣基督人性讲得非常的完整啊，我给大家读一下。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基督完全的人。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如果他未曾成为人，就不会经历焦虑、哀痛、忧伤，也不会被捕、被打、被钉十字架。但是他是完全的人，他的人性恢复了我们神的形象。他有眼看拿但叶，他有耳听风的响声，他有口为西门彼得改名，他有舌舌头的舌，尝迦拿的筵席，他有手掰五饼二鱼，他有膀臂悬挂十字架，他有腿走遍以色列家，他有脚行在海面上，他唱诗赞美天父，他说话斥责法利赛人，他医治天生的瞎子，他洗净门徒的脚跟，他对马大和玛利亚有爱，他在拉萨路的坟墓前痛哭，他为神的圣殿焦虑，他在克西马尼园忧伤，最后在十字架上他渴了，血和水从他死去的身体流出，骨头却一根没有折断。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如果他未曾成为人，就不会经历焦虑、哀痛、忧伤，也不会被捕、被打、被钉十字架。但是他是完全的人，他的人性恢复了我们的神的形象。啊，这是一首基督徒写的诗哈。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翰福音里面非常清晰地表明了耶稣基督的人性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主耶稣真的渴了，为你我的缘故，他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经历的痛苦是真实的，他付出的极大的代价是真实的，我们今天能够否认吗？所以刚才其实楚弟兄有提醒大家说，有的时候当我们去思想这个主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好像只不过是一个历史事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感。但是当你真的再仔细去思想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一件令人难以印象非常深刻、难以想象的一个巨大的事件。尤其是当主耶稣说我渴了，这个渴代表他在十字架上受的极大的痛苦是何等真实的。所以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廉价的信仰，而是极重无比的，是上帝用他的苦难，真实的苦难换来的信仰，我们怎能轻视呢？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哈，这句话在耶利米哀歌里面，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十二节，神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一个呼吁，一章十二节，神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来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这句话其实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他向我们发出一个呼吁，你可以轻视这件事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轻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呢？如果你有轻视的话，你记得他说了三个字，我渴了。 好，所以这个是他的肉体的干渴。主耶稣说我渴了，是的，他的肉体干渴，但是这只是渴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的干渴也是他灵魂的干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主耶稣在说渴了之前他经历了什么。我问大家，主耶稣在说我渴了之前他经历了什么，还记得吗？在引言部分我们讲了十架七言，对不对？我给大家读马太福音第27:45-46，好，这就是他之前经历的。从正午到申初，就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下午3点，耶稣大声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当主耶稣说我渴了之前，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了3个小时，从12点到下午3点钟前所未有的黑暗，明白吗？也许你会说，这是什么黑暗呢？我告诉大家，这是天父离弃这个儿子的黑暗，这是天父离弃然后与天父隔绝的黑暗。我们知道，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主耶稣是神的圣子，他从来没有与天父隔绝过。我们曾经听见他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对不对啊？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我们曾听见他向父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所以主耶稣从来没有跟父隔绝过。然而我告诉你，在十字架上，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当他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的时候，他就像当年那个犯罪的亚当一样，被赶出伊甸园的隔绝一样，他与天父隔绝了，明白吗？但是你知道吗？神的圣子从来没有与天父隔绝过，天父是他的一切。他今天与天父隔绝的，他的灵魂是什么？他的灵魂处于极度饥渴的状态，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他所爱的那个天父在一起，所以他的心干渴了，这就是他灵魂干渴的原因。其实我告诉大家哈，这个干渴，这个灵魂的干渴才是真正的干渴。为什么？因为这个灵魂的干渴，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叫做地狱的经历。有人说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以后被埋葬，然后被降在阴间啊。我们读到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降在阴间啊，很多人认为降在阴间就是他埋在坟墓里面，然后啊去到阴间。其实我告诉大家，主耶稣在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中午十二点到下午3点，经历那个被隔绝的黑暗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地狱里了，他活着在地狱里面，明白吗？我为了给大家讲清楚这一点哈，我想让大家回忆一下主耶稣曾经讲过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叫做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啊。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地狱是一个非常令灵魂干渴的地方。主耶稣说啊，主耶稣的比喻是这样，他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的袍子，细麻布的衣服，意思就是他在今生享受那个整天宴乐啊，在今生过得非常享受跟富足的生活。但是等他死了以后呢，他却去了阴间。然后去了阴间好受吗？非常不好受，他受痛苦。他在阴间受的什么痛苦呢？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16章，主耶稣描述的这个痛苦哈。路加福音第16章23-24节，这个财主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啊，用指头蘸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你们听出来没有？主耶稣对阴间的描写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样子？阴间是一个让人的灵魂极度干渴的地方，因为有火在烧它，对不对？所以使他的灵魂极度的干渴。那这个怎么理解呢？真的有火吗？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当一个人想要一样东西又得不着的时候，请问这个是不是叫做干渴？ 是不是啊？当我再说一遍，当一个人想要一样东西但是得不着的时候，他是不是非常的干渴？当我们想要水的时候得不着，他是不是非常的渴？对不对？但是同时当这个灵魂想要东西得不着的时候，是不是灵魂也变得非常的干渴？这才是干渴的真正的含义。好，好，那我问你，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天父隔绝的时候，他是不是是极度的干渴？是地狱的干渴是吗？是的，因为天父是他的一切，明白吗？在创造宇宙万有之前，圣父、圣灵、圣子彼此美好的团契，天父就是他的一切。今天他为了罪人而与天父隔绝，难道不是地狱的干渴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的不只是肉体的干渴，不只是肉体的痛苦，也是灵魂的干渴，灵魂的痛苦。因为他为了你和我的罪被天父无情的隔绝了。但是也许你会问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呀？主耶稣为什么要经历如此可怕的地狱的这种地狱的经历，灵魂的干渴呢？当然我们前面解释了，是因为我们的罪，他要承担我们的罪而与天父隔绝，这是个被动的事实，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主耶稣这样做还有主动的原因，他这样做是要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且还要让我们永远不再干渴。我给大家读希伯来书第四章14到16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他经历了十字架的干渴，其实是为了让我们不再干渴，让我们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明白吗？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有没有慕道友在我们当中啊，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平时的生活当中会不会感觉到有心灵的饥渴啊？有吗？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你是想要但没有得着的？也许有人说好像我挺满足的，我告诉大家啊，你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有好多东西想要但是得不着，对不对？你想成为百万富翁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想，可是你得着了吗？很少人得着，对不对？想要却得不着，然而生活当中总是有挥之不去的麻烦，没有永久的平安和满足，不是吗？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因为罪入了这个世界，罪人因为罪而被神隔绝，活在灵魂的干渴里。然而我告诉你，主耶稣基督对你的干渴感同身受。为什么？因为他亲自经历过你的干渴，他亲自的在十字架上渴了，而他的这个渴比你的干渴还要更加的干渴，所以他今天可以完全的明白你所想要追求却追求不到的时候，这种灵魂的干渴是怎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他邀请每一个有灵魂干渴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只要你向他倾心吐意，诉说你的痛苦，诉说你的干渴，你总能得到满足与安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已经在十字架上渴了。圣经记载，其实曾经有一位血漏的妇人啊，这是一个例子哈。这个血漏妇人当时被当时的社会看为不洁净的女人，她很孤独，她也很绝望，但是她听说有耶稣基督能够医病赶鬼，她就壮着胆在人群当中，她就偷偷摸摸去摸那个耶稣的衣角，对不对？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当她一摸这个耶稣的衣角的时候，耶稣就治愈了她。 耶稣的大能治愈了他，他的血肉就完全好了。而且这件事还最后得到了主的肯定。主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凡是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一定被主医治，一定得着主的安慰，一定得着主的拯救。今天主耶稣基督呼唤每一个灵魂干渴的人来亲近他，因为他这位天上的大祭司曾经在十字架上经历了灵魂的干渴，他能体恤一切灵魂干渴的人。阿们。但是讲到这里，我必须补充一点，主耶稣不仅是体恤我们，他更是要让我们永远不再干渴。他曾经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意思就是，凡是到主耶稣面前来的人，他的灵魂将永远不再干渴，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活水的源头，不是吗？你记得吗？圣经怎么说？多次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跟水是有关系的。在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以后，进入旷野以后，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渴死了，因为那是个旷野，没有水喝。这时候怎么办？摩西祷告，然后耶和华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击打磐石，磐石必给你出水。这个水其实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这个活水，因为他就是活水的源头。这件事情应验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当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这个那个这个谈讲传道的时候，他跟撒玛利亚妇人是这样说，他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说这个话？因为他就是活水的源头。所以等到将来我们有一天去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知道吗？启示录第七章怎么说？我们不再饥饥，不再渴，因为宝座上的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必牧养我们，领我们到哪里？到生命水的泉源，是吗？但是我想请大家想一件事情，这位活水的源头，这位活水江河的本体，却为了我们的缘故在十字架上渴了。好，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耶稣所经历的不仅是肉体的干渴，不仅是灵，也是灵魂的干渴。但是我想说，这个我渴了这句话还有第三层含义，叫做顺服的干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因为顺服天父的旨意，才导致他如此的干渴，这点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其实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一下圣经，其实你就能够明白啊。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之前，其实是有机会让他不这么干渴的啊，他有机会不受这么样大的这个肉体的痛苦，但是他拒绝了。根据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记载哈。这个点我就不引用经文，但是大家可以去看。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一刻，罗马士兵拿了一种可能是一种叫酸酒哈，就末药调制的一个酒，马太福音把它称之为叫苦胆调制的酒。苦胆其实就是对末药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解释，因为末药很苦，用末药调制的一种酒给耶稣喝。为什么要给耶稣喝这个酒呢？因为这个酒有麻醉作用啊，喝了这个酒的人呢是晕晕乎乎，然后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痛苦可以减少一点。但是主耶稣喝了吗？没有，圣经记载他尝了一口啊，然后他就拒绝喝了。为什么他拒绝喝了？他尝了一口代表他知道是什么了，但是他后来为什么拒绝喝呢？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都没有记载原因，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难猜出原因的。耶稣基督不喝的原因，是因为他决心不折不扣的去经历十字架的痛苦，因为他知道这是天父给他的苦杯，对吗？ 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在他母亲的陪同下面去见耶稣，然后希望一个坐在他的左面，一个坐在他的右面。主耶稣怎么对他们说？我的杯你们能喝吗？主耶稣挑战他们，因为他知道他在十字架上所喝的那个是天父给他的苦杯。然而在钉十字架之前，主耶稣有机会可以把这个苦杯的苦可以减弱一点，他有机会不这么干渴，他有机会不受那么大的痛苦，但他拒绝了。为什么？因为他要完全彻底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天父的旨意。所以我问你哈，当主耶稣说我渴了的时候，是不是他引号自找的？是不是他因为要顺服天父的旨意才导致他的干渴？所以这叫做顺服的干渴。明白了这一点哈，你马上你再读刚才那个约翰福音19章28节，你就完全明白约翰到底在解释什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刚才因为这节经文其实没有仔细的解释。约翰福音19章28节，主耶稣说我渴了，然后你看约翰怎么解释的。使徒约翰说这是以后，对吧？请问什么是以后？根据上下文你会发现，这是以后其实是指着这个耶稣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之后，对不对？我们前面讲过了，主耶稣的十架七言的前三言其实是表明一个门徒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人生道路的。第一句话讲的是那个是主耶稣赦免他的敌人，所以我们本来就是神的仇敌，我们被主赦免了。第二句话主耶稣应许那个信他的强盗，这个应许也是给一切信徒的，给我们的。第三句话主耶稣把母亲托付给门徒，他也同样把传福音的大使命托付给我们。所以这三句话，罪得赦免，永生的应许，今生的托付，这不正代表着基督徒的一生的道路吗？这就是主耶稣要在十字架上所表明的。好，这是以后，等这个表明做完了，主耶稣说渴了。看到没有？主耶稣先要完成天父的旨意，他是先要完成他的工作，然后才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还不止这个，那个使徒约翰接着又说哈，我们来看第19章28节，约翰福音。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都已经成了，还不只是这件事。十字架不只是耶稣表明基督徒一生的道路的地方，十字架更是主耶稣将自己献上成为赎罪祭的地方，是吗？请问他在什么时候说他渴了这句话的？他在经历了3个小时的黑暗，经历了地狱的痛苦，经历了与父的隔绝，实在最后实在是忍受不了，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他完全与天父隔绝，他知道赎罪祭成了，他的代替救赎已经成了，他已经完全被天父弃绝了，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他知道成了，他说我渴了，他才想到他自己肉身的干渴，灵魂的干渴。他的心里总是以完成天父的旨意为第一优先，等到天父的旨意被成就以后，他才想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处境，他才发现自己渴了。此外还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句话也表明了基督的顺服，就是刚才的那节经文，约翰福音19章28节中间有一句话，主耶稣为什么要说我渴了呢？使徒约翰解释到说，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主耶稣连说渴了这句话也是要为了完成天父的旨意，为了完成整个对旧约预言的应许的应验，他才说我渴了。那么你说在旧约圣经当中真的有那个预言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干渴吗？有的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在诗篇第69篇21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一句话，这节经文正好完完全全的 应验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诗篇69篇是大卫的诗，写的是大卫经历了何等的痛苦，但是其实是圣灵借着大卫的这个痛苦经历去预言几百年以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经历了如此的痛苦的时刻，他仍然不忘记去应验那个旧约的预言。为什么他为什么要不折不扣的去应验旧约的预言？因为他要向我们表明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要让我们去相信他就是那位旧约预言的弥赛亚。他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原因，是为了坚固门徒的信心，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使徒约翰对主耶稣这句话的旁白解释当中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定义先要成就天父的旨意才考虑自己的处境。他是不是一位如此顺服天父上帝的儿子呢？他的干渴是因为他要不折不扣的顺服天父的旨意才导致的结果。这干渴是顺服的干渴，不是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圣经的要求，就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什么要求？我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背啊。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虽然可能知道这个要求，但是你有没有准备好在十字架的道路上经历与主相同的干渴呢？这个干渴可能表现在你本来你必须要放弃本来应有的利益，你本来有一些利益的，你必须要为了主的缘故你放弃，然后放弃以后等到你真的需要的时候发现，哎呀，我得不着，干渴。比如说如果你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宣教，你可能你的这个退休金就没有了，对不对？你说我放弃了，可是你老了以后你要不要退休金？你要的时候却没有，你的后半辈子会活在干渴当中。这个干渴也可能表明你本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你可以有车有房的，却眼巴巴的因为你要去宣教，要去服侍神，眼巴巴的看着美好的生活从你，因为你要跟从主，从你的手指缝里面就这样流失掉了。这个叫做干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很多人说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都会唱啊，对不对？但是呢，十字架的道路的感受不是风光无限或者自信心满满，十字架道路的感受是常常受冤屈，眼泪汪汪，常常感到干渴。这就是主耶稣的干渴给我们的启示。所以这段经文讲了什么？主耶稣这三个字的这一个希腊词的这个话，我渴了，是什么含义？现在你明白了吗？这个代表他在十字架上肉体的干渴，这个代表他在十字架上灵魂的干渴，更说明一个顺服的干渴。主耶稣基督为了赎我们的罪，他渴了。所以我们怎能轻视这个十字架的痛苦和救恩的价值呢？这是重价的救恩呢，是主耶稣用他的痛苦的这个干渴换来的。主耶稣这个活水的江河，为了让我们不再干渴，他渴了。所以我们今天有什么理由不去亲近他呢？他说了，人若渴了可以到他那里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避开他呢？上帝的儿子为成就天父的旨意顺服的渴了，今天他也呼召我们成为顺服的儿女，与他同走一条干渴的道路。这就是这段经文给到我们的一个启示。好，所以今天我们既然听到了这个十字架箴言的第五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没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回应耶稣基督的我渴了这句话？应该回应吗？我想当然应该回应，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回应。我给大家读约翰福音第19章29节，就是28节后面那一节啊，你就知道为什么应该回应。约翰福音第19章29节， 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的嘴边。这在描述什么？这在描述当主耶稣说我渴了，这时候在围观的人当中有一个人站不住了，他就去给主耶稣去喝那个醋啊。这个醋是什么？是一个解渴的一个饮料啊，是非常解渴的饮料。那这个人是谁呢？很有可能是一个罗马的士兵。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告诉大家，是因为出于怜悯，他知道被钉十字架的人有多么的痛苦，所以这个罗马士兵是出于这个怜悯，拿着这个醋啊去蘸一蘸醋，就给耶稣去喝。但是我告诉你，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人在将来在永恒当中一定得到神极大的赏赐，你相信吗？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这个山羊跟绵羊的比喻，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主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因为义人接待义人，就必得义人所赐的赏赐。无论何人因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那个小子当中的一个人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人就不得赏赐。耶稣的话讲得很明白，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基督徒，你给他一杯凉水喝，他渴的时候给他一杯水喝，他一定在天上得赏赐。那么请问刚才我说的这个人，这个罗马士兵，他可不是给主的门徒一杯凉水啊，他是在主在十字架上经历了何等的痛苦与干渴的时候，他把最解渴的饮料给到主的口边。这个人有没有回应主耶稣所说的我渴了？有的，被圣经记载下来。所以我问大家，今天你要不要回应主耶稣所说的我渴了这句话？要的。怎么回应？就是要不再轻忽他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就是要不再远离他，而是亲近他，因为他是活水的江河，就是要跟从他走一条干渴的十字架的道路。这样的人，这样才是真正的回应，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在永恒当中必得天父极大的奖赏。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说我渴了，愿这三个字深深地印在你的心里面，知道十字架的代价有多么的伟大，知道耶稣基督为你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知道耶稣基督今天邀请你去亲近他，也知道耶稣基督呼召你与他同行一条顺服干渴的道路。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愿这篇讲道，愿你的话语能够常常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与主同行。是的，十字架的道路也许是苦难的，是的，也许我们有一天也会跟主耶稣一样的说我渴了，我渴的实在不行了，但是这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求你呼召你的子民能够更明白你的话语，与耶稣同行这条道路。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